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持久的意义，对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间地狱的人来说，切身经历的不同让战争在他们心目中有了不同意义，后人则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战争的持久意义，能够比较明确地认识到二战标志着欧洲20世纪历史中一个决定性的节点。法西斯主义作为主要政治力量的彻底终结是二战的一个明显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三个互相竞争的意识形态和力量组合，自由民主、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剩了前面两个对立的政治制度，法西斯主义在军事上的完败和后来揭露出来的他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使其完全丧失了意识形态的可信性。法西斯主义只剩下一小撮死心塌地的崇拜者，但他们日渐凋零，在政治上也基本没有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主要的后果是重塑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架构，一战结束时很快将成为苏联的俄国被革命搅得天翻地覆，后来又爆发了内战，美国不肯加入国联，转向孤立主义，与欧洲渐行渐远。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影响力却大为扩张，覆盖整个东欧甚至远及德国，这基本上是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的。苏联携战胜之威朝着超级大国的地位阔步前进，美国凭借自己在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强大的军工产业，在大战尚未结束时就已经成了超级大国，战后又确立了对全西欧的统治地位。与1918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要长久地留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帝国分崩离析，代之以危机缠身的民族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产生了一个分为由苏联和美国主导的两大阵营的欧洲，国家利益迅速成为新兴超级大国地缘政治利益的附属品。东欧人民在六年的战火中受苦最深，东欧国家本来把红军看作拯救他们脱离纳粹恐怖的救星，战后却遭受了数十年的压迫。斯大林不会放弃千百万人流血牺牲后获得的地盘，这一点非常清楚。西方盟国同意按他的意思瓜分欧洲，因为他们别无选择，除非对苏联这个前盟友再动刀兵，但他们在军事上、经济上或心理上都没有那个能力。然而东欧人民不会因此获得任何慰藉，战争给西欧带来了新的开端，尽管在1945年的废墟中很难看得出来，在空袭的炸弹降下毁灭之雨的时候重建欧洲，避免1918年后困扰欧洲的错误重演的计划就已经开始制定了。东欧在苏联统治下建立了封闭的国有计划经济，西欧的重建却使资本主义企业重焕生机。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二战都把欧洲分成了两半。在欧洲秩序重组的同时，英、法、德这三个曾经雄霸欧洲的强国的实力从根本上受到了削弱。一场二战打得英国倾家荡产，他的大国地位严重受损。大战中他的帝国为他提供了支持，但殖民地的人民看到了大英帝国的虚弱，独立的呼声不断高涨，殖民统治的基础原已岌岌可危，如今更是朝不保夕。法国在1940年的战败是对民族自豪感的一记重击，无论如何歌颂抵抗运动的英勇都无法补偿这个打击。法国殖民地也开始寻求独立，不再愿意永远受巴黎统治。1918年德国战败，但没有被摧毁，长期酝酿的民怨为希特勒后来上台铺平了道路。这次德国则被彻底击垮，雅尔塔会议商定把德国分为四个占领区，英战区、美战区、苏战区，还有后来加上的法战区，结果德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完全毁掉，国家主权荡然无存。这标志着自俾斯麦时代以来一直使欧洲政治家忧心不已的德国问题从此不复存在。德国战败后，第三帝国的主力普鲁士州被取缔， 德国军队被解散，因而解除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威胁，为德国侵略提供了经济基础的工业基地被置于同盟国的控制之下。东部省份的大庄园是许多身为军队和国家中坚力量的德国贵族的家乡。现在德国边界西移，那些大庄园被从德国永远分割了出去。德国曾因其文化和学术成就而受到举世敬仰，现在却成了道德上的世界弃儿。战胜的同盟国不久后举行战争审判，对德国领导层进行了清算。文明崩塌的巨大后果多年后才得到充分的认识，才在对二战遗产的理解中占据了应有的中心位置。由于德国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欧洲不同族裔人口的居住格局大大改变，尤其是在东欧。具体的说，对犹太人的屠杀抹去了那里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丰富文化，德国人及其盟友实施的种族清洗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留下的仇怨历经数十年的共产党统治依然无法磨灭。南斯拉夫就是一例。大战结束后，苏联的强制驱赶以及后来由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进行的野蛮的清洗行动，也清除了东欧的德裔人口。然而，欧洲文明崩溃最重要的标志是德国纯粹为了种族的原因，企图在肉体上灭绝欧洲的犹太人。后来，作为战争中心的种族灭绝计划，成了二战这场巨大浩劫的决定性特点。这场浩劫为何会发生？欧洲怎么会堕入人性泯灭的无底深渊？这些道德上的问题使几代人苦思不得其解。大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揭示出，一旦为了非人道的目的而去除或扭曲对行为的一切法律制约，人会犯下多么可怕的滔天罪行。集中营成了二战最突出的象征之一。在那个噩梦般的世界里，人命一文不值，生命只在掌权者的一念之间。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欧洲在把自己如此众多的公民推入人间地狱的同时，也差一点毁了自己。既然认识到了欧洲此前走的是自杀之路，自然就明白欧洲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虽然欧洲战争在18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以德国投降而告结束，但是欧洲的军队继续在远东战斗了三个月，日本才无条件投降。日本完败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完结，对此起到最重要加速作用的是8月6日对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三天后又一颗原子弹把长崎也化为废墟。原子弹的使用是影响欧洲乃至全世界未来的最大因素。美国人为研究生产原子弹连续四年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并雇佣了顶尖的核科学家。所幸德国人对原子弹的研究远远落在了后面，原子弹的使用一下子完全改变了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基础，也改变了对战争的思维方式。在未来的战争中，不可能再发生像一战的索姆河战役或二战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那样的消耗性大规模杀戮，但是欧洲未来的战争将造成连二战都望尘莫及的破坏。原子弹是一种可怕的武器，随着核武器的破坏力日益增大，拥有这种武器的人一按按钮就能毁灭整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极遗产是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永远置于具有空前毁坏力的武器的威胁之下。从那以后，欧洲不得不学会永远生活在原子弹的阴影之下，学会面对核毁灭的威胁。原子弹的蘑菇云是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它是世界发展的转折点。